上 Brad Jacobs 把心理训练、并购纪律与股东回报连成一套系统。这期内容不只谈并购技巧，而是追踪 Brad Jacobs 的整套经营逻辑，怎样看趋势、训练心智、理解人，再把这些能力落实到资本配置、组织设计与股东回报。从起点想象到趋势判断，先从最远的未来说起。Jacobs 赞同 Ray Kurzweil 对起点的判断，技术能力不断加速，未来可能超过人类，并逐渐与人融合。他把视野拉到130多亿年的宇宙历史，再回看最近20年，人的记忆、感知乃至身体能力已经越来越多地交给设备，可穿戴装置和纳米机器人只是他举的例子，更大的可能是技术会触及智人本身的特征。他预测更强的计算和分配能力也许能改善80亿人之间的信息与资源共享，并推进医学、科学、寿命和理性思考。请注意，这是他对未来社会收益的设想，不是已经发生的结果。落到今天，他最看重的趋势就是 AI。 节目提到，人脑约有1000亿个脑细胞，而机器可以处理远超单个人类的信息量。他甚至期待未来的计算机拥有情绪、同理心和心智理论，能够模拟与镜像神经元、前额叶有关的能力。那怎么找到大趋势？他的办法是追问四件事：他从哪里来，现在在哪里，可能去哪里，催化剂是什么，同时保持学生心态和好奇心。导师 Ludwig Jessison 留给他的经验是，主要趋势对了，其他地方犯些错，仍可能赚钱。趋势错了，再努力也像逆流划船。换句话说，先看清水流方向，再谈动作效率。宏观方向不能替代执行，却能放大执行，也能容纳一部分局部错误和调整。心理训练如何变成倾听能力？ Jacobs 的理性不是天生冷静，而是长期训练的结果。他曾约两年每周接受3小时治疗，把认知治疗、辩证行为治疗和积极心理学结合起来，观察自动思维、偏见与认知扭曲。企业市值可能一天波动数十亿美元，突发事件也会打乱计划。他认为心理层面的人力资本能让管理者不被压力击垮，先看清情绪，再把变化转化为股东价值。这套训练源于一次低谷。他从23岁起就当 CEO， 离开 United Rentals 后失去事业重心，在20年代中期经历人生唯一一次严重抑郁，于是开始研究治疗师如何提问。节目谈到 Albert Ellis 的理性情绪行为疗法，以及 Aaron Beck 与 Ellis 对认知治疗的奠基作用。Jacobs 估计 Ellis 在受访前10至15年去世，他学到的第一件事是提问前先创造安全感。治疗师在45分钟到2小时里把 100% 的注意力非评判地交给来访者，人在被真正听见后才更愿意暴露脆弱。Jacobs 把它变成管理原则，先连接再引导，先验证再质疑，面对员工、卖方、供应商、投资者或不满客户都一样。所谓高能会议，就是一次只让一个人说话，其他人关掉设备专心听。他还混合冥想、自我催眠和正念，并把自己看成从事商业的音乐家。合奏训练教会他倾听与协作。少年时期因音乐过响出现高频耳鸣后，他也把持续声音重新解释为陪伴、练习、接纳现实。亲自研究并用数学和音乐应变。 Jacobs 会让研究团队提供支持，却不愿把关键学习外包。他会亲自进入细节，不断追问。未完成约500次收购，他的团队看过数千家最后没有买的公司。为什么这些落选标的也重要？因为每一次筛选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：一家企业怎样从零走到数百万、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收入？经营者只有直接接触这些价值形成过程，才不会被摘要替代判断。他的企业成绩单非常明确，让股东投入的权益资本显著增值。他在节目里举出32倍和超过150倍回报，并把连续5次大规模成功归因于一套可重复的打法手册，而不是一次好运。这套方法一半来自数学，一半来自音乐。数学帮他从复杂关系中识别模式，提炼简洁结构。他在 Bennington College 接触 Milford Graves 与 Bill Dixon 的爵士和即兴训练，则教他在听见新音符时改变调性。所以他既重视分析，也反对把多年计划当成不可更改的剧本。市场、经济、人员和机会都会变，好的计划必须吸收新证据。 研究团队扩大样本，经营者亲自下场加深理解，数学负责压缩复杂度，即兴能力负责在现实转向时及时改道。对他来说，这不是两种互相冲突的性格。研究越扎实，越知道哪些假设可以改，结构看得越清楚，越能在机会出现时迅速行动，而不是守着原计划证明自己一贯正确。康威把复杂低效变成价值。2015年 XPO 收购康威，这笔交易偏离了原先的轻资产路线，却体现了 Jacobs 所说的即兴，新机会出现时不因旧计划而拒绝。康威的组织里有多个 HR 和 IT 体系，汇报线复杂，总部与非营收职能偏重。 Jacobs 看见的不是一团无法处理的混乱，而是一组可以简化的成本。交易价约30亿美元，其中约15亿美元是权益。节目称后来相关价值约150亿美元，他当时想象的是15至20倍回报，逻辑很直接，如果低效容易识别，而且有能力理顺，那么重复职能就会变成利润率和现金流的改善空间。市场短期可能不喜欢转向，长期数字才是检验，因此他认为复杂组织会掩护坏想法，多重虚线、颜色和交叉关系让责任变模糊，简洁结构则要求每个人有明确 KPI、指标、目标以及与目标相连的薪酬。管理层只是股东资本的受托人，股东本来还有许多投资选择，所以经营者必须放大这笔资本。他把数学、音乐、即兴、冥想与心理训练都视为持续创造阿尔法的来源，债务也要避免极端。零债务可能因股数更多而压低每股回报，债务过重又会让疫情或地缘冲击升级为生存危机。QXO 的长期目标约是1至2倍 EBITDA， 10亿美元 EBITDA， 对应10亿至20亿美元债务。短期可以更高，但要靠利润增长或还债迅速降下来。收购康威时杠杆一度超过4倍，后来出售卡车业务取得 5.5 亿美元，再用自由现金流偿债。逆向投资与早期石油交易，想要显著超过市场，就不能永远选择市场平均答案。 Jacobs 的说法是，只有在高确信度时敢于偏离共识，才可能取得不一样的回报。他采用的逆向价值方法不是为了反对多数人，而是在价格与认知错位时买入，再耐心等周期兑现。他曾用指数回报的5至6倍来描述目标，跟随共识通常只能得到共识水平。真正的机会来自市场尚未理解、研究不足或者暂时不愿持有的资产。他的早期经历把这种风格推到极致。1979年他创办 Amerex， 伊朗革命后的石油波动让公司在4年内成长到略低于50亿美元的经济规模。卖出后，叔叔劝他保守，他却只留下约10万至20万美元，把绝大多数资本放进下一轮石油交易。他把资金存入 Peribus， 获得10亿美元信用额度，最高使用约 9.9 亿美元。单看名义规模，这像一次惊人的豪赌。但 Jacobs 的解释是，他把交易拆成价格、交付、头寸等环节，逐一理解、定价和对冲。于是主要风险从不可控的市场方向转成可管理的执行问题。这个故事不是说杠杆越大越好，而是说确信度必须来自拆解，只有各环节都能理解和控制，整体风险才可能小于表面数字。逆向的前提因此不是胆量，而是独立研究、耐心等待和对风险来源的逐项认识。认可、反馈与金钱的真正位置。Jacobs 约13岁时，父亲一边拿他的外貌开玩笑，一边肯定他的性格和领导力，这种矛盾的信息成了他的早期信心来源。母亲约在受访前10至11年去世，临终前对三个孩子的肯定又在 XPO Logistics 创立初期给了他强烈推动，由此他想到 CEO 面对15万名员工也像一个权威人物，一句话可能影响别人怎样看自己。所以领导者要真诚具体地指出优点，然后再谈改进，不能用容易被识破的空洞恭维。他还喜欢问今天最快乐的时刻是什么，因为这比一天怎么样更能打开真实交流。绩效反馈可以让双方各写三项成就和三项改进，再按积极、困难、积极的顺序谈。面对不满客户，也要先理解实际损失与情绪，证明自己听懂， 再提出行动。季度复盘有时从早七点开到晚七点，持续10至12小时，两小时协作会也可能压力很大。结束时，他会让15至20人说出谁让自己评价上升，在围圈静默5分钟，表达尊重与祝愿。他希望营造一种爱的氛围，让人对自己、同事、客户、供应商与公司都有更好的感受。至于钱，他不把财富当身份，而把它看作经营成绩单。更深的动力是被重视、取悦所爱的人，并替共同投资者赚钱。QXO 中，他与妻子投入9亿美元，75位共同投资者投入1亿美元，合计10亿美元。一次投资者电话会约1小时，财富随结果增长，但他更在意回报、信任与关系。并购先选行业，再守价格纪律。Jacobs 认为，并购可以较确定地创造风险调整后的巨额股东价值，但第一步绝不是马上跳标的，而是先选对行业。要看的条件包括市场够不够大，是否足够分散，规模经济是否成立，技术有没有改造空间，文化是否适配，以及自己有没有相关经验。巨额价值需要巨额增长，自1979到1989年的前10年，它完全靠有机增长，此后约做500次收购，数字显示并购才是后来扩张的主要来源。为 QXO 选择方向时，团队研究了数十个行业和数百个机会，最后落在建材分销。节目中的判断是，这个市场约8000亿美元，如果取得约 6% 份额，就能走向500亿美元规模，而且并购和有机增长都能提供路径。行业选定后，每笔交易都必须回答3个问题，对客户有什么价值，怎样补强现有组合，未来怎么整合，价格更是核心。Jacobs 认为，第一大价值杠杆是公司筹资时的估值，高于他用资金收购标的时的利润倍数。第二大杠杆才是买入后的运营改善。签字和付款并不难，真正困难的是行业、标的、价格与整合。美国约有7000家相关分销商，西欧接近它的2倍，总量约20000家。大池子提供选择，却不等于可以乱买。行业容量只决定上限，价格纪律、客户价值和整合执行才决定最终回报。整合与尽调，统一后台，直接问一线。买下来之后， Jacobs 不主张一切集中，也不接受完全放任。他会让客户前线保留一定分权，同时强力统一后台， ERP 月结、图形 KPI 看板、HRIS 福利和 401K 绩效系统、Salesforce 类 CRM 以及 Workplace 类内部沟通工具都要形成共同标准。这样不同地点才能比较，客户与员工信息才能透明，收购前也更容易测算协同。整合不是交割后再想，而是同意收购时就启动，交割当天迅速执行，优秀人才要留下，不合适的人要妥善退出。为什么标准化这么重要？想象许多年收入500万至2000万美元的小公司被堆成1亿至2亿美元 EBITDA 的组合，如果技术、后台与文化没有真正统一，得到的只是高成本、低协同的拼盘。QXO 未来设想可能管理数十万员工，靠临时办法更不可能运转，尽调也不能沦为免责市场报告。Jacobs 真正想知道的是公司怎样赚钱，怎么走到今天，未来如何改善。他会找约15名核心人员，每人单独谈1至1.5个小时，问他们如果花自己的钱会不会买，会改什么，什么绝不能动。还会追问投资不足、浪费、客户价值、获胜方式和管理层盲点。主持人把它类比为 Catco 在 Cinnabon 门店直接向员工提问并推动改变。开放式提问既能找机会，也能保护优势。管理者最终管理的是资本回报和时间回报，不增加客户价值的投入就是浪费。董事会 FP&A 与公开承诺。在 Jacobs 看来，好董事会必须有能力、有实际投资、愿意投入时间，而且能直接看见业务真相。董事可以联系任何员工，阅读客户和员工调查，也可以参加经营复盘。他当时同时担任 XPO、GXO、RXO 3家公司董事长，每3个月1次的全天会议会请10至20名不同层级的人到场。材料提前读完，现场不做排练好的演示，董事想问什么就问什么，也不提前把问题交给管理者准备。 议程和参会人选由 CEO、独立董事与全体董事共同塑造，准备窗口约两周。会议中心不是创始人，而是确保董事获得履行忠诚与谨慎义务所需的信息。他讨厌官僚化委员会，却支持重大决策由财务、运营、人力等专业共同参与。FP&A 的职责是把想法翻译成数字、预测和概率。一个项目可以标成 90% 高概率，也可以只有 10%-20%。如果某位经理连续三年低估或高估 3%-5%， 就要按历史偏差校准。FP&A 每天滚动预算，比较计划与实际，也判断资本和管理层时间的最佳用途。他向 CFO 汇报，同时与运营和 CEO 保持虚线关系。上市公司 CEO 还要盯住6-7个核心指标，如利润、有机增长、利润率、资本回报和自由现金流。预测若明显偏离指引，要和法务、投资者关系团队判断是否提前更新市场，并立即纠偏。二、15年两笔大收购后，公司暂停并购，集中整合，利润提高到2-3倍，期间仍严密追踪数字，即使近期不融资，公开承诺也必须兑现，客户和员工结果最终要通向财务结果。激励、资本配置与速度质量， Jacobs 尊重不靠金钱驱动的人，但在自己的公司里，他希望经济激励说得非常清楚，员工只有帮助股东赚到超额回报才能获得更高报酬，高管权益可以与相对 TSR 阶梯绑定，表现平庸不归属。大约从第55%分位开始，经过 65%、75%、85% 到 95% 的层级逐步增加，显著领先时加速，甚至双倍归属。他提到有人借此赚到数百万、数千万，乃至超过1亿美元。激励也不能只奖励个人数字，还要奖励帮助同事成功的行为，再辅以认可、奖项和履行，让组织向超级有机体合作。底线是员工和股东完全同向，不能一方获利，另一方受损。什么叫优秀资本配置？他的答案是用少量资本持续创造巨大价值。他点名 Mac Moritz 与 Dave Cote， 并以 Mac Moritz 为善于把少量资本转化为巨大价值的代表。节目中 Jacobs 先回忆 Sequoia 约在1989-1999年投资了他创办的 United West Systems， 随后他另行列举 Google、 Yahoo、 Netscape、 Sun Microsystems作为 Sequoia 在不同时期的资本配置案例，并概括这些投入后来形成约100亿美元级价值。 Dave Cote 在 Honeywell 展示的则是工业 CEO 如何数学化、冷静、严格地比较不同资金用途的 ROIC， 资本有限，所以必须找不对称回报，把钱投向最高预期收益，执行也不能把速度和质量对立起来。只重质量却行动太慢，或只追速度而牺牲 QA 和 QC， 都达不到目标。先理解系统布局和低效点，再用数学、工程和规划去掉浪费，才可能让速度与质量同时上升，而不是在二者之间做简单折中。老团队、技术差距与成功定义。回顾受访前12个月， Jacobs 说最大的两根杠杆是人和技术。QXO 的初始管理团队主要来自 XPO 及其拆分公司，这些人一起经历过低谷、胜利和压力，认识彼此的伴侣与孩子，甚至能接完对方的话，共同历史减少协作摩擦，带来信任与默契，团队成员都觉得能和其他人一起工作是自己占了便宜。他把这种状态叫做把乐队重新聚起来。另一根杠杆来自行业技术差距。建材分销大约有20000家公司，按 Jacobs 在节目中的评估，真正把技术做得出色的只有6-7家，其余 99% 的技术成熟度大致停留在其他行业20年前。于是 QXO 如果愿意投入更多资金，招募顶尖技术人才，就可能获得竞争优势，并成为行业整合与改造的催化剂。这仍是他的战略判断和预期，不是已经兑现的结果。最后 Jacobs 把成功分成职业与个人两张成绩单。职业上，他看股价和股东总回报，既要超过基准，也要有优秀的绝对表现。员工投入、技术、社区关系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工作当然重要，但最后要落实为股东价值。个人上，他不再用财富衡量，而看有限时间里能否与家人朋友创造友爱、互助、积极的体验，一个衡量资本回报，一个衡量关系质量。这两者合在一起，才是他完整的成功定义，也是经营与生活的两条边界。